今天的主日经文是《加拉太书》2:16-21，在 PowerPoint 上也是四篇。我想请弟兄先读一篇，然后姊妹读一篇，我们这样轮换着读。好，我们弟兄起。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信律法称义。弟兄，我素来说素成，要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自己活的不再是我。姊妹，好，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基督耶稣我们的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很好奇，说我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基督耶稣我们的义，为什么要选这段经文，是加拉太书的这段经文啊。大家或许刚才读过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些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整段经文是保罗在讲到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信仰的观念，我们或许就觉得这一切都很熟悉啊。那为什么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那起初其实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思考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准备今天的讲道。那我们也知道，在过去这一个多月，世界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那我会发现，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他们似乎有自己对公义的一个定义。他们可以称一群人是正义的，另外一群人是邪恶的，啊，我会在看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和立场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怎么去定义什么是公义，啊，什么是邪恶，啊？那我当时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那我就看到了这段经文，那。我们需要去思考，在基督徒的眼光或者角度，我们如何去思想在这个世界上何为正义，何为正确的事，何为对的事情。或者有些弟兄姐妹或许说，我们应该从上帝的角度，上帝的眼光去看待何为正义，何为正确。那义这个字本身在英文就叫 righteousness，它其实跟正确这个字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啊。那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看待义这件事情啊。那加拉太书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刚才读的是从16节-21节啊。那如果大家翻开圣经，你会发现说，圣经的分段是把它从15节-21节作为一个整段的圣经。那我刚刚提到了，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些保罗的一些观念或者一些经文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其中我们看第16节啊，第16节这里说呢，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啊。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当你信耶稣的第一天起，别人就会告诉你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信仰啊。那这样一个观念其实对我们就是非常熟悉，而且常常会思考，就是常常会作为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我们分享也好，我们宣告也好，我们都常常说我们就是一群因信称义的人。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你的信到底是指什么？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你的信到底是什么？他说我的信就是他把使徒信经背了一遍，我信上帝，我信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把使徒信经背了一遍。然后他认为说，当我完全同意使徒信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条文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信的人。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认为说，我只要这一套教义里面所有的这些观点我都赞同，我就是一个信的人。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加拉太书的这段经文，使徒保罗也在讲因信称义，但是当我们读了这整段的经文的时候，我想带弟兄姐妹去更深入的去思考什么是因信称义中间的信。也就是当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义人的时候，那个含义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当时在加拉太一带地方的教会啊，当然今天地图上已经没有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了。那其实它就是今天的，你说小亚细亚也好，你说具体来讲，就是大致上大家去想象那个地理位置，应该就在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的地方啊的一些教会。那这些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啊。保罗总共有三次旅行布道，那他旅行布道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外邦人，也就是不是犹太人的群，主要不是犹太人的群体。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每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都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去跟犹太人去分享福音的真理。那当犹太人明显表现出拒绝和抗拒的时候，他就会离开，然后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所以加拉太那一带的教会是相当新的教会，而且是主要是以外邦人为主的这些教会。那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就可能会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因为只要有外邦人，只要有犹太人的群体共同存在的这样一个教会里面，它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犹太人有他们过去旧约的信仰的传统，然后外邦人有他们对这个福音的一个理解，这就是恰恰在加拉太教会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讲是什么问题啊。那这封书信大约是写在学者的考证，它应该是在公元后50年左右啊。那很靠近耶路撒冷大会啊。耶路撒冷大会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当时的这些使徒们，他们为了解决在教会中间发生的一些信仰的问题，他们召开了耶路撒冷大会。那刚好是就是在耶路撒冷大会召开的前后。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它所在的位置啊，第二章第15节到第21节，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你会发现说这段经文刚好是在处在两段经文之间，一段经文是在2章11到14节，另外一段经文是从第3章1节开始啊，讲到后面的一些主题。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大家需要去注意这段经文的位置，以至于你去思想说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要讲这些话。2章11到14节，大家如果打开圣经，你会看见他讲了当时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安提阿教会是主要是以外邦人组成的一个教会。好，那个是发生的事情的原委是什么呢？就是基法，大家知道就是彼得啊，彼得是当时一个很大的使徒。那彼得他来到了安提阿教会，然后他带了一群人啊，这些可能也是使徒，也是传福音的人，他们到了安提阿教会啊，或许来 传福音或者来做牧养的，就是各种劝勉教导的工作啊。那这里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当他们在那里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这时候突然间来了一群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啊。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之下，就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主要都是犹太人，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呢有这么一批犹太人，他们认为说，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了，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守犹太人的各种各样的礼仪和习俗啊。所以当耶路撒冷的人来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出现在这样一个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的群体的时候，彼得就表现出要和这些外邦人保持距离啊。那这个地方的描述就是说，保罗是说他们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影响，就是犹太人似乎他们还在遵守着某一种旧约的各种各样的，包括洁净的礼仪，包括和外邦人之间的这种区隔的礼仪。那所以当彼得看见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那一群支持这样的犹太律法的人出现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哦，我要赶紧和外邦人保持距离，这样的话我在他们面前不会有一个坏名声，或者他们会误解我啊。可是保罗说这件事情是完全不符合福音的精神的，他用了非常严厉的字，我们看第十四节，他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保罗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你们怎么能够在那样的场合里面表现出和外邦人的一种隔开，好像我们之间要保持距离，你们怎么能够表现出一个你们和外邦人的一个分别？这是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之前，保罗讲了这件事情。那在后面的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呢，当然保罗开始讲到另外一个主题，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只是我们要去注意保罗的整个的语气。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这个无知这个字，我们中文可能看上去看不到那个力度，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这个原来的那个文字无知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愚蠢的加拉太人。我想问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去听外面的牧师讲道的时候，有谁敢对着会众说你们愚蠢的这群人？有人敢这样讲道吗？你只要这样讲，人家说，哎呀，这个人你太粗鲁了，你居然用这样的字去形容我们。保罗就是用这样的字对加拉太人说，你们真的愚蠢啊！他到底愚蠢在什么地方，我们后面还可以继续再去探讨。所以第二章的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就是我们刚才主要读的这段经文，恰巧就是在这两段经文的中间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它最主要在讲什么。我们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保罗首先告诉这些加拉太人说，我们这些犹太人，就是包括他自己，他作为使徒，他就是犹太人，他们过去都是守律法的。他说，我们今天已经不守律法了，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回到律法的那个要求之下了，我们都已经这么做了，为什么还要要求外邦人，你们原先没有律法的人再回到律法的这个辖制之下呢？我们不是已经接受了因信耶稣基督就称义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回到律法之下呢？我们知道加拉太人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不仅仅是守住了这些所谓的律法上的一些，比如说洁净礼啊，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们甚至开始守割礼了。啊，他们作为外邦人，他说，哎，我要行割礼，我行割礼，我就跟犹太人一样了，我就可以， 他们或许觉得这样可以得到上帝更大的一个青睐，或者他们的因此可以更加的敬虔。所以保罗首先跟他讲说，你看我们作为犹太人，我们信耶稣，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我们都已经撇弃了律法的外在的那些要求了，为什么今天你们这些外邦人还要再回到那个律法的辖制之下呢？所以十五到十六节是这样，第十七到十八节他说呢，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啊，这个逻辑是什么呢？保罗这里讲的逻辑是说，如果你今天继续去守旧约的律法，其实你是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够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你罪的问题，你还必须要去借着守律法能够得到上帝的一个接纳。换句话说，福音所讲的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片面的，或者说它是不足够的，甚至是就算你接受了福音，你仍可能你身上有罪没有得到赦免。所以他的这个逻辑是这个逻辑，就是说你难道是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基督难道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基督给了你救恩反倒让你的生命中间仍然还有罪吗？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他说你仔细去想，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你今天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知道他的恩典是让你可以得以完全的罪得赦免的，可是你为什么今天还要再去守律法？律法帮助你再去洁净你自己吗？让你变得更敬虔吗？这是逻辑上完全不通的。那第十八节他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而保罗就讲自己，他说我一直传福音都是在传因信耶稣基督称义的，我从来没有传过律法，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也回来守律法了，我难道不是自己是变成犯罪的人了吗？就说明我之前做的都是错的，我之前所说的也都是错的，我昨天传给你们的都是谎言，因为那个救恩是不足够的，我必须要重新再守一套东西才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论证来提醒加勒太人说，你们不要这么糊涂，既然因信耶稣基督已经称义了，你就不要再回去守律法了。那当然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他的论述。那下面第十九和二十节，我认为这是整段圣经中间最精髓的一个论述，就是讲到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生活。我刚刚已经开始跟弟兄姐妹讲了，我们很多人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那个信到底是什么？你到底信的是什么？或者这个因信称义的生活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怎么样能够活出来，怎么样能够表达出来？十九和二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生活。那十九节说什么呢？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像律法死是向神活的前提啊。但是什么叫做像律法死呢？我在加勒太书里面保罗他讲的非常的快，他没有去论述，仔细去论述什么是像律法死。当然他后面在第三章的后面到第四章他有讲到一些律法和恩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罗马书里面他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论述什么叫做是像律法死。因为律法的功用是挑动上帝的愤怒，律法的功用是显明人的罪。如果你单单只是靠遵守律法，就像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所说的，你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死，因为是死路一条。你会发现说律法所有圣洁良善公义的要求你都完全做不到，所以那怎么办呢？你只有像律法是死的，也就是说我不要再去死守那些律法的要求，我不要去死守那些和律法相关的一些仪文，我不要去守那些东西，我必须只有先第一步我做到说我像律法是死的，我才可以像神是活的，否则你永远是被律法所束缚所捆绑。那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前面的这个彼得刚才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啊。那我们可能不讲彼得，我们不知道彼得对这件事的认识是什么样。彼得和巴拿巴其实都是使徒，都是去出去传福音的人。他们或许从骨子里面他们不赞成旧约的律法，他们领受福音的那一刻，他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他那个救恩是大有功效的，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赦罪的恩典。他们也不会赞同说我借着守律法可以赚取上帝的救恩，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去看。但是他们不知不觉的却活在这个律法的辖制之下，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哎呀，我如果放弃犹太人的这些过去的我们的这些礼仪，会不会让我变得有点不敬虔，会不会让我变得有一些好像不够洁净，以至于不讨上帝的喜悦。在这个点上，我相信犹太人他们在他们的良心里面会受到这样的一种控告，因为这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一种做法。我们今天上午主日学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当一个人长久的接受一种规条的一种训练的时候，你的内心，你的良心已经不知不觉地把那套规条当做了你的很多的潜在的行为准则。当你不这么做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啊。我相信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说你自己在生活里面你有一个习惯，你一直持守，然后哪一天突然间因着某个原因你要放弃这个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很不自在，很不舒服。这就是犹太人的心灵的感受，他已经习惯饭前洗手了，他已经习惯在这个食物上做分别的，有些食物他是不能吃的，吃了之后良心就受责备。我们知道在彼得在第一次要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他遇到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上帝必须要用一个异象，而且再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异象去提醒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作不洁，才可以催促他去接受那个哥尼流的邀请，去哥尼流家里面去传福音，否则他绝对不会踏入外邦人的家，因为他认为那是不洁的。所以这是我们在看见说，在彼得、巴拿巴这些当时初代的犹太人的使徒，他们身上竟然还有这种律法在他们生命中间造成的痕迹。但是很感谢神，就是使徒保罗他从上帝那边领受的福音，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再这么做了，你们今天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你们今天已经是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而得自由的一群人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说，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犹太人一样，我们今天再去守安息日，我们再去守犹太人的所有的节期，犹太人的那些包括赎罪日啊，包括祝棚节啊，包括这些，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过？如果你完全按照犹太人的要求去过的时候，其实你又把自己重新放在律法之下了。因为你那样过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是不是期待说我像犹太人一样去守他们的祝棚节，那上帝就会因此会祝福我呢？我们需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其实弟兄姐妹，你要想一想说，有很多我们的传统中间有些做法也是如此，就是一开始我们是出于一种敬虔的一种用意，好，我们开始了一种做法，但是当这种做法慢慢的形成我们的传统，变成我们的习惯的时候，它会不会变成了一种如同律法一样对我们的辖制？比如说圣经中间有讲到蒙头的事情，对不对？好，当然我们在那个思考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蒙头的这个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今天在有些教会里面，他们姐妹还是蒙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把某个律法当作是他们好像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传统，以至于他们不知不觉的在这样的事上他们不得自由。那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会不会也是如此呢？我们教会行之有年的一些做法上，大家觉得不能动，我动了之后好像我就因此就不安全了，是不是我这个做法我动了之后上帝就不喜悦了，然后以至于我就心里面就很不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今天如果不在律法上死，我们就没有办法向神去活，因为我们的生命中间会有很多的辖制， 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称义的生命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你在基督里面要像律法是死的，你要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自由。但是保罗不是仅仅只停留在自由这里，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如果大家读整卷的加拉太书，你会发现说加拉太教会除了有一批人他们去守割礼，去守旧约律法，他们还有一批人是放纵私欲、放纵情欲的人。所以保罗并没有说我们的所有的信，所谓的因信称义的生活就仅仅只是在基督里面得自由，这是一个只是片面的去理解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生活。那我们继续读二十节，二十句他告诉你在因信称义的生活里面的另外一个面啊，就是我今天要怎么活。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这是我们常常喜欢读的一些经文。然后后面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这个经文都很熟悉，但是我想说，是不是有些弟兄姐妹常常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只读到一半？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会不会有一种误解，认为说我既然是因信称义了，然后我已经信了耶稣了，然后有圣灵住在我心里面了，所以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就不用负任何的责任，我也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反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讲道，告诉你说你今天之所以不能得胜，之所以还在很多的问题里面没有办法出来，是因为你没有让基督在你里面活着。那你只要让基督在你里面活着，让他替你去活，你就可以活出这个信仰了。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这里面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是的，今天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已经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了，在里面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这是讲到当你愿意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你里面的邪情私欲，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后面有讲到，你里面的邪情私欲和所有的罪是已经因着耶稣的钉死已经同钉十字架了。你已经在耶稣基督同钉和他同钉十字架的这个现实里面，你完全得到了赦免，你在最终得到释放，你已经不会被罪辖制了。但是不代表着因此你就放弃了活在信仰里面的这样一个权利，因为他后面继续讲，你今天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他而活，而且是为他而活。所以当一个人今天说我信了耶稣了，然后因为基督住在我里面，所以我就不用做任何决定了。其实弟兄姐妹仔细去想想，在你人生中间的很多决定，当你说我放弃我自己的想法啊，我让耶稣来做主，让耶稣为我做决定，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最后决定还是你自己做的。耶稣绝对不是因着这个救恩就把你带到一个完全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的一个状态。耶稣要你当你的罪完全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真正成为一个脱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你真正的自由地来到神面前，来甘心乐意地选择顺服他。这是你今天基督徒因信称义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布道家，大家可能知道那个布道家的名字，我当然不说了啊。这个布道家呢，他在他的布道里面，他曾经讲过一个类似于像比喻式的故事啊。当然这个比喻的故事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解读啊，但是我只是从我今天我讲这个故事让大家去思考。他这个比喻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就好像一个人他有一栋房子，这个房子里面有十间房啊，那然后呢那有一天呢有人来敲门呢，他打开门看是耶稣啊，他说啊耶稣请你住到我的房子里面，耶稣说好，耶稣就住在他的房子里面了。但是呢 他并没有把整栋房子的管理权交给耶稣。啊，然后后来呢，后来他又听到有人敲门，结果敲门的是撒旦。然后呢，他就很抗拒，要把撒旦往外推，可是他发现他没有办法胜过撒旦，然后经过精疲力尽的跟撒旦搏斗了，到最后总算把撒旦赶走了。然后他就很不满，他说：“耶稣，为什么撒旦来这样攻击我，你都不管？”啊，好，他当然这个遇到故事，我们知道说他要讲的那个重点就是你要把你的全人全部献给神，让上帝来掌管。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里面可能会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有的人可能认为说，好啊，那既然耶稣在我的生命中，那我所有的决定我都放弃了，我不抉择了，上帝你来为我抉择。我们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耶稣基督今天拯救你，让你进入到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里面，他不是让你成为一个任他摆布的木偶，他牵线拉一下你就动一下，他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机器人，他输入一个指令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指令去做，他是让你真正成为一个有神形象的、有自由意志可以去做判断、做抉择的，然后在这种抉择里面你甘心乐意主动的选择，愿意顺服神。有的弟兄姐妹就说，哎呀，这个太困难了，我已经成为基督徒，我发现说我生命中还是有很多的罪，有的时候我还是身不由己。所以这就是后面他保罗在第三章开始，他虽然是责备加拉太人，但是他讲到了一个我们在因信称义的生命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他说，你今天既然借着圣灵入门，你就不要靠着律法成全，你们既然已经经历了圣灵里面的重生，你们就应该顺着圣灵而去生活。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有个问题说，啊，那你讲这个圣灵的生活好像对我们来讲看不见摸不着，到底是什么？我只能给弟兄姐妹说，圣灵在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可以经历的，而且你当圣灵在你生命中间工作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今天还不知道，那我鼓励你们回到神面前去祷告。你说，主啊，我成为基督徒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已经很认识你了，我对你的教义、对你的律法、对你的这个要求我都可以滚瓜烂熟，可是我至今我不知道圣灵在我生命中间怎么工作的，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明白圣灵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我鼓励你们到上帝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因为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罪的捆绑？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生活？他在我们里面，不再是我们那个老我活着，而是我们一个重新新造的我，我们在里面为主而活。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圣灵宝贵保惠师不仅仅只是提醒我们、责备我们、劝勉我们，他也引导我们、感动我们，而且圣灵也会在我们生命中间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看见他所有的他对我们的引导。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他的人，我说我已经活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里面，你需要去经历的。好，我想我今天可能分享的这些，有些弟兄姐妹我觉得可能会觉得比较抽象，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去思考啊，我们的所谓的因信称义，我们所讲的这个义啊，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今天接受了一套宗教的教导教义啊，然后我完全同意你教义上所说的，甚至我可以按照你的教义去做。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与神的一个，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和神建立的关系，而这种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活泼的一个作为，而且让我们 真的能够活出一个自由的，但是同时我们又是顺服的一个生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去经历这样的生命啊，而不是只是现在一些表面的一些规条，表面上的一些传统啊，一些我们自认为的好的一些道德的或者是信仰的一些标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一群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来到这恩典当中。主，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恩典之中，我们能够不断的长进。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你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赐给我们自由，让我们不受律法的捆绑，也不受罪的捆绑。但是这自由绝对不是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这自由乃是要让我们自由的选择愿意顺服圣灵。主，圣灵保惠师，我相信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都有他奇妙的工作。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愚昧，我们很多时候忽视了圣灵的工作，我们也在关于圣灵的真理上，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很愚钝的。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这样的分享，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再回到神面前去祷告。求主你真正让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的认识，更加完整的认识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救赎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因信称义啊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信仰的生命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活出来。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